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同北约启用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基地，俄罗斯对此表示不满。乌克兰问题会谈在安全问题上出现进展。巴西国会参议院通过将罗塞夫总统停职的决定。中国拒绝德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主席入境访问。美国话依照国际法挑战中国对永暑礁的过分主张。在美国国务院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怎样去定义过度海事主张。
S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mong the nation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参加了1973年至1982年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虽然美国并未批准这项条约，但是承认这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将会在罗马尼亚南部启用一座价值8亿美元的导弹防御基地，建设这个基地已经是激怒了莫斯科。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斯星期三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The site provides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to the coverage of NATO from short.
罗斯表示，该个基地提供了一个显著增强北约从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地方短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覆盖面。他还指出，美国和北约已经明确地说明，这个导弹系统不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俄罗斯反复地担心，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是针对俄罗斯，是对俄罗斯战略核威胁的威胁，这个根本是不是事实。俄罗斯指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所针对的威胁是来自伊朗。他还说，伊朗继续研制、试验以及部署各种的弹道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和精准确度是不断地增加。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科莫耶多夫表示，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是针对俄罗斯的。科莫耶多夫先前是担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司令，他说这个是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他们正在进入射击的状态，这个不单止是8%是针对是俄罗斯，而是200%、300%、1000%是针对俄罗斯，不是针对伊朗，而是针对俄罗斯的核能力。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星期三达成若干个协议，将改善饱受战争蹂躏的顿巴斯地区的安全，但是未能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举行选举达成一致。会议是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
Sicherheit auf der einen Seite mit Fortschritten, wie ich sie Ihnen geschildert habe.
主持会谈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会后对记者说，乌克兰东部安全的问题有明显的进展，但是未有政治的突破。冲突各方同意加强沟通，停止前线军事训练，以防止敌对行动的升级。施泰因迈尔提醒说，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仍然是需要落实。乌克兰外长科里姆金说，俄罗斯在柏林会谈的立场是妨碍了在乌克兰东部举行地方选举的一项协议，这个是明斯克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俄罗斯拒绝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提出为乌克兰东部选举派遣武装观察团的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认为没有必要部署这个观察团，不过就欢迎欧安组织官员观察选举。 巴西参议院的议员星期四是一早投票通过了要求总统罗塞夫停职的决定。罗塞夫被控违反预算法律。在参议院一场将近22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大多数的议员赞成对罗塞夫被控通过从国有银行举债隐瞒预算赤字，以及是为社会项目提供资金的进行审理。参议院以55票赞成22票的反对通过了将罗塞夫停职的决定。投票结果将会在星期四稍后时候正式是话给罗塞夫知，届时他将会面临弹劾的审理，副总统特梅尔将会临时取代他的职位。星期三，就在腐败指控进行投票之前，巴西警察和罗塞夫的支持者在参议院门前是发生了对峙。南韩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南韩正在抱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日本港岛的访问。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首尔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奥巴马的港岛之行解释为是一次纪念包括南韩人在内的所有原子弹受害人的机会。白宫在星期四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会访问二战末期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港岛。奥巴马将会是首位访问港岛的美国在任总统。中国政府拒绝德国基民盟的议员、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是前往中国访问。而之前，布朗特是据报曾经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原本受到中方邀请访问中国，而根据报道，布朗特原计划在今年五月底和联邦议院代表团一起访问中国，并且前往西藏了解当地人的人权状况。但是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中方突然通知说布朗特本人不得随团访华。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化肥厂在2013年发生爆炸，调查人员认为是有人故意纵火导致。该次的爆炸造成了15个人死亡，另外有300多人受伤。美国调查人员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是排除了所有合理的偶然以及是自然的原因。联邦爆炸物调查员阿尔德说，这个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调查人员表示，目前还未有就德克萨斯州西部城市的化肥公司巨大爆炸事件是逮捕任何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的党媒访问所谓权威人士，有可能代表着李克强有可能会成为经济的代罪羔羊。我们会报道有美国专家认为不会预期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提及九二共识，以及美国国防工业界领袖认为美国的对外军售所需的政府审批程序冗长。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务院说依照国际法挑战中国对永暑礁的过分主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星期三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含了有关过度海事主张的定义，美国最近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是符合国际法。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又叫做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美国政府说，这个行动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个地区的过度的海上领土主张。在美国国务院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怎样去定义过度海事主张。发言人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包含了有关的定义。
S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mong the nation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说，美国是参加了1973年至1982年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国家之一。这次会议产生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项国际公约。虽然美国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他要提出的是美国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有关的定义在公约里面。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并没有明文解释过渡海事主张，按照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解释，要求其他国家的船只通过领海前预先通知，即是违背了国际法，构成过渡主张。退役的美国海军上校阿什利·罗奇和美国政府的地理专家罗伯特·史密斯在合作编著的《过渡海事主张》这本书当中说，过渡海事主张包括限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航行和飞越权利的主张，例如要求军舰和海军辅助人员的无害通过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需要事先通知或者得到授权的主张，或者对这一类船只提出歧视性要求的主张。特鲁多在前一天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台湾和越南有意要求其他国家通过领海需要获得事先批准或者提出通知，这个是违背了国际法。美国今次巡航之前并没有告知中国、越南和台湾。有记者追问，美国既然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怎么按照这项公约的定义去认定其他国家进行过渡海事主张？对此，特鲁多说，美国虽然没有批准，但是承认这条条约。
So we believe, and we've said this before, that our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说，美国相信美军的自由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那些并不符合海洋法的海事主张，美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四月份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次听证会作证时曾经表示，美国并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美国遵守这项公约。中国批准了这项公约，但是并没有将它放在眼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5月21号开始访问越南。白宫表示，奥巴马将会同越南领导人讨论南中国海的海事安全问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越南政府显然关注海上安全的问题。奥内斯特说，美国希望看到这些海上安全问题，尤其是和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主张有关的问题，通过外交和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规则解决。今次将会是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越南。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防工业界领袖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美国的国防工业领先全球，但是对外军售所需要的冗长政府审批程序可能会将国际市场的买家推向其他卖家，当中还包括了美国最大的竞争者，也就是俄罗斯和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旗下的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是5月11日召开听证，邀请国防产业界领袖列席，讲明目前美国对外军售情况。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奇·哈兹勒在听证会上面对目前美国军力处于低水平的状况表示担忧。他认为当前局势就是要求美国军队以较少的资源面对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国际情势。
Over recent years, the defense budget has declined.Our military capacity has been reduced, and a corresponding.
哈兹勒话：最近几年，美国嘅国防预算一直减少，美国嘅军力亦都同时下降，国防工业嘅基础亦都相对发生收缩。同时，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同复杂，军事技术同能力越加蓬勃发展同全球化。各方持续采取密集行动，但系美国嘅备战能力就处于极低嘅水平。 国防工业协会高级研究员汤姆戴维斯认为，安全威胁和科技不断快速创新，美国对他的盟友和伙伴透过军售的合作管道将得以强化美国在各地的合作和支援。不过他又表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军售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太过冗长，这些可能会使到美国的客户开始转向其他的买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
One of industry's major concerns is that uncertainty.
戴维斯说，这项产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对外军售的过程之中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程序。这些可能会导致原本和美国进行交易的国家最终转向其他国家，向他们采购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买家甚至可能包括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虽然美国的供应商是比较好。戴维斯又说，这样的情况不单止破坏美国在军事工业的国际市场，同时令到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要竞争者从中得利。当美国的友邦开始和他们交涉的时候，将会进而导致美国的外交利益受损。另外一位列席作证的是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雷米纳森，他同意戴维斯的看法，并且表示这样的情况的确不断地在发生。他举例说，一向从美国购买导弹防御系统的土耳其之前曾经考虑是否从中国购买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因为美国对外军售冗长的程序并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他又举例说，
We heard from one of our member companies that one of our Middle Eastern partners.
纳森说，美国从成员企业得知美国一个在中东地区的伙伴告诉美国知，他们目前正是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购买美国的系统，但同样的价钱他们也可以从中国那里买到差不多的东西，甚至能够买到十个，虽然他们都承认其中可能有八件是不能够用的，但至少他们还有两件，而且他们从中国那里购买的话更快就能够到手，所以他们似乎认为不是一定要从美国那里买。纳森又说，军火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他坚信美国需要他的盟友和伙伴随时保持战力，因此他希望藉由改革能够使到美国政府在对外军售的处理上面更有效率。美国国防部海军高层官员曾经表示，就目前国防情势来看，美国主要的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维持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纳森在听证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军火工业已经开始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纳森说，在任何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你必须很清楚你手上有什么，不单只是美国应该怎样做，还有美国的同盟伙伴能够怎样和美国一起并肩作战，或者代替美国来维持地区的稳定和和平。他又认为，在亚太地区方面，美国政府都有考虑到这些，而美国业界亦都在后面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上任进入最后十日的倒数阶段，北京当局正在通过官方喉舌以及涉台系统对蔡英文发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最后通牒，表示对蔡英文就职演说话是拭目以待。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蔡英文不会跨越中国划下的红线，但亦不会在就职演说当中提及九二共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和入宇阳的报道。
对于台湾新政府上台后的前景，学者专家5月10号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场研讨会提出分析。他们的共同看法是，蔡英文上台后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台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分配正义、转型正义、年金改革等社会问题。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教授任雪丽说，过去16年来，台湾人民渴望以台湾利益为优先，但是这种心声在马英九政府上台后被忽视，直到他的第二任后期才通过一连串大型公民运动而爆发。因此任何台湾政治领导人上台都必须回应人民这种要求。他说，
On the one hand, I do not expect...
任雪丽说，一方面他不预期蔡英文会做任何事情去违反中国传统上划下的红线，但与此同时他亦都预期蔡英文政府会毫不悔悟地比马英九政府更加台湾化。任雪丽说，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一定会说这个是蔡英文政府的新做法，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是长久以来台湾社会的趋势，不是一个新现象。连日来中国党媒官媒不断发文要蔡英文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在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上出现面对九二共识，蔡英文不能再装睡。九二共识，蔡英文的必答题等标题。评论文章则提到，一旦520之后两岸走向僵局，暴风雨就将不远。一旦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等等。从5月20日当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以及就任后三日的世界卫生大会，是否能够顺利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在研讨会中表示，蔡英文选后提出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遵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讲法，都已经充分对北京表达善意，但北京不但不信任蔡英文，更不乐见民进党成为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因为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认为蔡英文说要维持台海现状只是空话。不过郭莱仪认为，蔡英文已经讲了很多，现在应该是中国向他靠近的时候，因此郭莱仪不预期蔡英文会在就职演说中提九二共识。他说，
I think she, my view is she's already said.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说，他认为蔡英文已经讲了很多，蔡英文为了回应对方的担忧已经跨出很大的一步，有些人甚至认为蔡英文已经试图向对方提出再保证。坦白说，郭莱仪说他认为现在应该是北京展现出一些更朝向蔡英文移近的动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5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至少提到20次九二共识，他多次重申这个是台海两岸和平发展重要政治基础，如果导致两岸僵局或者出现危机，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对于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内容，如不承认九二共识，将对台海两岸关系产生何种的影响？马晓光说，目前台湾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求在台湾新的当政手上，何去何从，大众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再度以专访的形式请所谓的权威人士去评论中国的经济形势，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所谓权威人士以霸气侧漏的话语风格去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的五大问题。有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观察人士认为，今次所谓的权威人士再度讲话显示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习近平要为今后中国经济可能的长期停滞不前去找代罪羔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日报5月9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开局首季问大势的文章，一年内第三次请不具姓名的权威人士谈一下中国的经济。权威人士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将会是 L 型，强调这个 L 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能够过去的。今后的几年总是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的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升，并且接连实现几年的高增长。权威人士又表示，过剩的产能依靠的短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将重点放在供给侧改革的主线。此外，权威人士还强调要去杠杆，指出在高杠杆的背景之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虽然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6.7%， 要好于预期， 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个季度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信贷基础上面的。其中一月份中国央行投放的信贷额度达到了 2.51 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的新高，显示中国经济又走回到靠举债投资拉动的旧路上面。对此权威人士又表示，中国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未有根本的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亦都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是依靠老办法，叫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比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权威人士又表示，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去刺激，速度亦都跌不到去哪里，凸显他对政府走回旧路的不满。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中国经济研究员杜大伟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人民日报对权威人士的访谈显示，中国领导层希望从推动改革和以刺激来到保增长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权威人士所讲的 L 型走势意味着政府不会继续扩大信贷规模，令到经济增速反弹至 7%， 相反会控制平衡，接受 6.5% 的增长率。大知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表示，人民日报刊登的权威人士的专访只不过是一场空谈，亦或是中共高层在如何解决经济难题上面分歧严重的体现。史剑道说，这些一是就是中国政府展现出一种姿态，装出一副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样子，一不是就是高层之间就如何采取行动出现了分歧，有关如何去改革的讨论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从来并没有付诸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政府惧怕采取任何有必要的措施。有海外中文媒体注意到，就在人民日报专访权威人士访谈刊发的当日，李克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面发表讲话，指出政府并没有搞强刺激，而是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似乎是对权威人士批评的回应。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人民日报对权威人士的访谈显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经济政策上面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张家敦说，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一直不和，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习近平甚至没有鼓过一次掌，这些是违反礼节的。张家敦又说，他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专访是要惩戒那些不向他们看齐的官员。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9日援引一位在英国的咨询师的话讲，人民日报这篇对权威人士的访谈几乎是对中国国务院的公开批评，否定了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制定的多项措施，譬如以推高股市和提高平衡率来到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做法。曾经在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知名中国经济学者罗小鹏表示，这些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他说李克强可能要为下一步经济出问题追究他的政治责任，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亦都有分析指出，真正掌管中国经济的并不是李克强，他国务院早就被习近平领导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财政领导小组架空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说，他的推断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在这里掌管着中国的经济，而不是李克强。李克强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了，但这些只是他的猜测。张家敦说，所以他认为要对中国经济问题负责的应该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对于这种看法，罗小鹏表示，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了，出了问题是要有人负责的，但显然这个人不会是习近平。罗小鹏说，这个局他觉得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就是说搞好了就是习近平的功劳，搞不好的话李克强就是替罪羊。亦都正是因为这样，李克强就拼命地挣扎，他不能够被经济搞坏，但实际上又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在他的手里面，因为这些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要配合的问题，但李克强政治上的手段又不是那么充分，这些对李克强来讲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小鹏又说，高层斗争的加剧刚刚讲明了他们对经济是束手无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将会长期陷入停滞， 在这一点上，权威人士所说的 L 型走势是没错的，除非政府真的采取权威人士所说的大规模的改革。史劍道说，除非决策者真的要去解决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去好像他们所说的这样解决债务问题、僵尸企业等的问题，中国经济将陷于停滞，中国的债务规模惊人，累积速度飞快，如果将债务问题和劳动力老龄化放在一起的话，这样就是停滞，这些就是中国经济挣扎发展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名前美国国会参议员说，人民有能力评估911文件。台湾内阁宣布总辞，为新政府就职铺路。欧盟内部边境管控时效延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前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美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对28页有关外国支持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的机密材料作出判断。这个材料出自一个国会联合委员会14年前撰写的报告，但是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下令不准将这些材料和其他的800页材料一起公诸于众。一些接触过这些材料的官员曾经表评论，暗示沙特阿拉伯和911恐怖袭击有关，但是未能够提供确凿的细节。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和他的内阁在星期三集体辞职，以便为当选总统蔡英文的新政府班子是宣誓就职铺路。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就职在即，星期三张善政和他的全体内阁成员集体总辞，从而开始政府的权力交接过程。今年一月，执政党国民党在台湾选举当中惨败，当时的行政院长毛志国旋即是辞职，张善政在2月1号接掌行政院。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台湾东北部星期四发生 5.6 级的地震，台北是有震感。星期四接近中午的时分发生的地震，导致了台北的楼房发生了令人惊恐的摇晃。台湾是位于地震多发的地带，今年2月发生的一次 6.4 级地震，在台湾南部造成了一所大居民楼系塌陷，导致了100多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伦敦主持的召开的反贪峰会。卡梅伦星期四在峰会开幕的时候发表讲话，邪恶的腐败现象已经是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了极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召开反腐峰会的目的是推动世界各国加紧行动，揭露、惩罚以及清除所有社会层面的腐败现象，并且对英美等富有的国家作法系提出质疑。阿富汗、哥伦比亚以及尼日利亚等各领导人亦都出席了峰会。克里表示，美国正在同尼日利亚等国家共同打击腐败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表示，贿赂亦是腐败每年消耗了世界经济高达20,000亿美元，而那些资金本来是可以用于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护环境。这份报告说，每年因为贪污消耗的金钱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腐败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显而易见，但是间接成本可能会更差，导致了低增长亦是收入差距是加大。随着欧元区国家疲于应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以及寻求庇护的人士，一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管控将会被允许继续实行6个月。奥地利、德国、丹麦、瑞典以及挪威的边境管控将会被允许继续6个月。欧洲理事会星期四决定延长立即生效。这5个国家将会被要求同边境受到难民潮影响的邻国进行协商，以确保管控措施被实施，而且是在必要适当的地方。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报告说，80%以上的城镇地区居民呼吸空气是不安全。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及环境政策主管内拉博士在报告当中指出，城镇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长，严重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在过去2年的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的城镇空气污染监督数据库是扩大了将近1倍，目前覆盖了是103个国家的3000多个的城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空气污染可能导致中风、心脏病、肺癌以及是急性和慢性的呼吸道疾病。世卫组织 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空气污染程度是更加严重。在中低收入国家 98% 的10万人口以上城市是空气质量未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而在高收入的国家空气质量未有达标的是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是有 56%。在三菱汽车公司奋力解决汽车油耗造假的丑闻的时候，日产汽车公司在星期四宣布同意收购三菱汽车 34% 的股权。这两家的汽车生产商的领导人星期四在日产总部所在地横滨出席了临时召开的记者会，宣布了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所声称的双赢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3w.voagd.com 或者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051。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小商店批发市场的困境当中找出路。我们会报道一间香港公司涉及通灵邮件诈骗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的亚太裔美国人在今年的大选踊跃投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亚太裔要踊跃出来投票，这个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团发出的重要信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晨在国会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亚太裔议员团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议员团主席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说，他们要发出一个重要信息，是这一次大选对亚裔非常重要。他说
AAPIs have seen great success。
赵美心说，美国亚太裔在很多领域获得成功，但是今日仍然面临很多的挑战。2016年对太多的亚太裔美国人来说，种族和宗教歧视仍然是一个事实存在。赵美心议员说，针对华裔科学家希小星和陈霞芬的间谍指控就是典型的例子。赵美心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亚太裔参与选举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
We also want to elect more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赵美心说，他们要将更多的亚太裔选入国会。现在国会只有14位亚太裔议员，占 2.6%， 而亚裔人口在美国是 6%， 所以亚裔在国会的代表席位不足。来自加州的日本裔民主党众议员马克·塔卡洛，以他的个人家庭历史背景强调亚太裔在国会代表权的重要性。塔卡洛议员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日本人集中营。他说
There were no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were...
塔卡洛说，当时美国国会中没有亚太裔议员，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些弱势的少数族裔讲话。华裔众议员刘云平说，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对亚太裔有利。他说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as president...
刘云平说，他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总统将会继续他和比尔克林顿推动的族裔多元化。希拉里理解政府的多元化是几咁重要。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对亚太裔移民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移民改革。
In 2016, over 1.7 million...
赵美心议员说，在2016年由于移民体制的破裂，仍然有170万亚太裔美国人不能够与亲人团聚。几位民主党议员表示，被认定将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参选人川普的一些言论值得人警惕。塔加洛议员说，川普提到在美墨之间建立一栋墙。他说
This sort of hostility toward immigrants.
塔加洛说，这个是针对移民的敌视态度，虽然他针对的是墨西哥人，发表了很多恶劣的评论。他们亚裔美国人不但不应该感到愤怒，而且应该警觉， 因为这种情绪导向亚太裔社区可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亚裔目前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过去的亚太裔被认为是模范族裔，但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现在他们在选举中经常成为可以决定胜负的重要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郭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美国当局说，一个国际邮件诈骗案的八名主要被告同意不再代表自称是通灵师、占星师和天眼通的人在美国寄信广告和行销材料。这宗案件的时间跨度达到超过十年，100多万美国人上当受骗，涉案的金额高达1亿8千万美元。而一间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涉及这宗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美国检察官罗伯特·卡帕斯说，被告包括两名来自法国的据称是通灵师的人，一家名为 Infocus 的加拿大广告直邮营销公司和总部在香港的命运研究有限公司。他说被告星期一已经签署同意令，从此不得再利用美国邮政系统寄送宣称收件人能够发大财的信件。卡伯斯说，被告为了赚钱陷害数百万迷信和绝望的美国人，他们的目标是那些孤苦老弱的人。检察官说，被告被这些美国人寄送据称是来自两位法国通灵师玛利亚·杜亚尔和帕特里克·盖林的信，信中宣称收件人将会发大财，譬如中彩票，并怂恿他们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以锁定财运。检察官说，有100多万美国人上当受骗，涉案总金额达到1.8亿多美元。据悉，政府官员在2004年就试图取缔这个诈骗网络，但是信件仍然不断涌入。10年后，司法部通过提出民事诉讼和禁止信件在美国寄送，来暂时封堵这个不断蔓延的网络。官员说，星期一的法令是永久禁止八名被告在美国境内寄送邮件广告，虽然达成协议，但是被告并没有认罪。南华早报报道说，香港警方没有收到过有关这一宗诈骗以及涉案香港公司的投诉。报纸引述一名警方人士的话表示，这家公司的记录清白，警方没有收到任何与通灵邮件诈骗有关的报告，但是将对此密切关注。 CNN 的报道说，政府的行动对那些受害的美国人来讲是好消息，但是涉案这8个被告似乎并不是诈骗案的主谋，而美国的行动亦无法防止美国外的人上当受骗。据悉，在这宗国际通灵诈骗中已经有10多个国家的众多人受害，美国仍然针对可能的诈骗主谋进行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义乌被称作是世界小商品批发之都，几乎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和买到。随着公众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出现持续担忧，这个山城当中的批发商说，他们亦受到影响，正在想办法摆脱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义乌的报道。
寇德轩一家从事瓷器生意已经几十年，不过他说过去两年来销售急剧下跌，大约减少了20%。为了维持下去，他减少了生产和包装成本，甚至自己的利润。他说，顾客亦都非常难，但是他们的储存非常多，他们将利润降了下来，希望大家将生意做下去。另一个保护生意的途径是寻找对中东和欧洲顾客有吸引力的产品。寇德轩说，要不断的创新，任何一个产品都要不断的创新，没有创新的话肯定会被市场淘汰。对有些人来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经济放缓风暴中一个独特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有几公里长，拥有60000多间的商店。经营者说，如果你在每一家店里面停留不少于3分钟的话，需要13个月才能够走完整个市场。当然，一家店面能够做的有限，发挥创造力很重要。由于商品滞销，互联网成为了钟表设计师钟凡中等人的重要生命线。他说，他们有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说他们自己也有做淘宝这一方面的，相对弥补一些，但是外贸来说要比去年少了不少，少了1/3或者是1/2。 拥有老顾客和设法迎合他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在这个不断收紧的全球市场上亦都是维持生意的关键。速计州在这个义乌批发市场之中没有店面，他的生意在义乌第二些的地方。他说过去几年来他的利润不断的上升，在他看来既有危机亦都没有危机。他说
It's all depending on you know, yourself, it's nothing else. You know, depending on how you do it. Most of the people really you know, are suffering, that's true.
速计州说这个决定于你自己，没第二些东西，取决于你自己怎样做。大多数人都陷入困境，没错，但是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机会，每个行业都有机会。这个也是义乌的希望所在，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找到发展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义乌报道。
最近几个月，土耳其加紧控制他们和叙利亚之间的边境去阻止难民潮。当地官员说携带正确文件以及伤者可以允许通行。但安哥拉方面说最近和欧洲达成的移民协议为他们带来收紧控制的压力。这些限制导致企图逃离叙利亚内战的家庭分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的报道。
五岁的阿里身患哮喘，他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他母亲萨马尔四个月前带着阿里和他九岁的表哥逃离阿勒颇的家，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加剧对这个右半军据守城市的空袭。阿里的父亲花钱找走私犯帮助他们逃去土耳其。萨马尔说她丈夫亦想来到土耳其，但是太贵了，所以她只能够将她送到这里。边境关闭，蛇头想要收很多钱。土耳其今年初开始收紧边境，安卡拉方面表示土耳其已经接收了250多万叙利亚难民，并受到阻止难民潮流向欧洲的压力，但是这个就导致了家庭分离。萨马尔、阿里和梅萨和萨马尔的哥哥马吉德一起住在土耳其城市加齐安泰普。他哥哥18个月前来到土耳其，他一直在一家制衣厂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最近工作都没了。他说马吉德说这里有很多叙利亚人，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他学到一些技能，但是这里工作机会很少，很难找到工作，他正在寻找，希望能够找到工作。没了收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阿里的呼吸机只有在补充正确用药之后才能够良好运作，但是他母亲就连支付呼吸机的电费都很勉强，更加不要提药费了。他说萨马尔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很贵，他想和他的仔找一张难民身份证，这样看医生会容易一点，但是也需要钱，这里的生活很艰难。萨马尔的丈夫正在试图售卖他在阿勒颇的店铺，这样他就可以支付偷渡费和家人团聚，但是没有人想要在战区购买一家店铺。而同时萨马尔依赖着富有同情心的当地人的施舍，照顾着他的小孩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从伦敦法利报道。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一份新报告，今年有将近150人，当中包括11名6岁以下的儿童死于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军事监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特赦表示，迈道古历史臭名昭著的吉雅兵营拘留所内，据报有149宗死亡案例，其中涉及4名婴儿及一些儿童。这间拘留所此前一直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该兵营欲于囚禁博科圣地的可疑人员。博科圣地近8年的叛乱已经在东北部杀死了大约20000人。国际特赦的非洲研究及倡议总监贝莱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吉雅兵营的拘留所必须立即关闭，所有被拘留人员应该被释放或者转移到民政当局。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提醒他今晚一起去看电影。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pace Cadet 以及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llo.
Hi, Larry.
How are you, Li Hua?
我几好，唔好唔记得，讲好咗一齐去睇戏，仲有半个小时就开场啦。
Oh, shoot. I'm so sorry, Li Hua. It completely slipped my mind. I feel like such a space cadet.
Space cadet? 太空学院？太空学院好冇记性噶。
Well, not real space cadets, but it's a saying. Space cadet means someone who is off in space or often forgets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
Oh, space cadet. 原来是讲心不在焉冇记性的人。那你绝对合格啦。如果不是又怎会不记得约了我一起看戏？
I guess I just got caught up with this project for work. My space cadet co-worker forgot to save it earlier, so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哦，你们的项目白做，要由头开始？我以前写论文都试过不记得全盘的事。I've acted like a space cadet before. 那你们要怎么做啊？
It hopefully won't be too big of a problem, but because he was a space cadet, we will have to work a bit late tonight.
就算是这样，你都不应该不记得陪我看戏。This is no excuse for you being a space cadet.
I know, I'm sorry.
不紧要，人人都试过的了。我们教授星期一来上课，居然说将我们的作文留在地铁上面。Talk about a space cadet.
I'll say, what did he do?
最后他找到地铁总站才找到。
Wow, he is lucky that he was able to find them again.
但是他还是好不好意思，所以给我们所有人一律加分。
That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trade-off to me.
是不错，看来有个做 Space Cadet 的教授不一定是坏事的。言归正传了，到底看不看戏？
Let's shoot for the 8:30 showing. I think I'll have the work done by then. Meet you at the theater.
好，一言为定。Larry, 你来得刚刚好，马上就要开场了。
Yes, though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What? 你为什么说自己好像没头的公鸡一样地跑来跑去呢？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means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frantically all over the place.
哦，你是说自己忙到走来走去。中文里面我们就说盲头乌蝇，英文就说好像没头的鸡，真是得意了。那你忙些什么？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more to the projec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but I really wanted to come see this movie. I had to rush and wound up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Hey, Larry, 你说鸡如果真是斩了个头，还会不会走来走去的？
I'm not sure, Li Hua, but the point is that if they do run around, it is chaotic. Similarly, I was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at my office to try and get this project done.
Hey, 这个令我想起我同学 Carrie。他星期日才知道星期一有项目展示，所以整天都哄哄转。 She was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her head cut off.
How do you mean, Li Hua?
他一直在自修室和图书馆之间走来走去，手忙脚乱。
That certainly does sound right. After 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I feel pretty flustered too. How did Carrie's presentation turn out?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整个过程我都在发白日梦。
It sounds like you were a total space cadet.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had to run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because you left something to the last minute?
我怎可能呢？我做事从来都是井井有条，绝对不会临急抱佛脚的。
Sure. Well, let's get our tickets and watch this movi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pace cadet， 意思就是指心不在焉，成日都忘记事。而另一个就是Running around 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 意思就是指非常忙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9点至10点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全番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即使争取政治自由是一个全球挑战，但是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这三个非洲国家在各自的2015年选举中都有显著增加的践踏人权行为。布隆迪执政党2015年4月宣布时任总统任恩富伦齐泽要竞选第三任期，人权状况随即开始恶化。任恩富伦齐泽违反阿鲁沙协定赢得去年7月的总统选举。人权观察人士从去年4月起记录了至少474人被杀的案例，其中包括130次暗杀。与政治危机有关的其他践踏人权现象包括法外杀戮，而且据称将受害者的尸体放入乱葬岗、施衣以及处于政治动机的拘留，将人关在条件非常非人道而且危及生命的地点，政府普遍无视言论、新闻媒体、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性暴力。去年10月25号，刚果共和国的执政党劳动党以及他的同盟在一次公投中以压倒性胜利赢得修改宪法的权力，从而允许该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竞选第三个任期。据报道，35名平民在公投开始前的抗议活动中丧生，投票者面临恐吓，基本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去年1月，刚果民主共和国紧张的政治气氛有所加剧，在金沙萨、戈马和布卡姆都爆发了抗议，反对卡比拉总统的争取总统多数联盟在选举立法中强制进行会推迟2016年总统竞选的全国人口普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确认有10人丧生，人权观察说有38名平民死亡、5人失踪、300多人在抗议时中被捕。此外，不少人说抗议者在全国各地被拘捕，对人权的践踏仍然加剧。联合国说已经记录了2016年开始以来的400多宗侵犯人权事件，包括52宗逮捕。在这三个国家的案例中，美国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这三个国家发生的违反人权现象表达关注，任何国家都有责任通过问责和干预来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这个是一项全球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而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嘅一个钟头嘅听众热线，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我任经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